大家好，我是 Mula， 你现在收听的是 N 观点的 Podcast 版本。如果你想要观看影片版本的话，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并且订阅我们的 N 观点频道哦。
Hello， 大家好，大家午安，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 N 头条。今天是我们科技 N 头条第112集哦。那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Mula 哦。那很高兴每个礼拜一的早上哦。那也不能算早上，每个礼拜一的中午、哦、跟大家能够再次在线上聊一聊、哦、上个礼拜重点的科技产业的一个新闻哦。好、哦、那先跟线上的观众朋友说 Hello， 大家好、哦、那当然啦，我们之前有预告过嘛、哦、我们的节目即将转型哦，所以到六月开始我们就没有科技N头条，所以五月份的科技N头条就是我们最后的这一两集哦。不过呢，哎，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以后我们礼拜一的中午还是有直播，而且我们的直播的内容还是会有科技产业的东西哦，所以我们未来就只把我们的三个节目打散变成同一个节目，所以你喜欢科技N头条的话，那未来每个礼拜两集的N观点，请准时锁定收看，好不好？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那你为现在还是周一、周三、周五啦，但是到六月份就会变成礼拜一的中午跟礼拜四的晚上，我们会有两集专门针对于科技趋势、投资分析，然后重点政经时事的一个节目的一个讨论，好不好？希望大家持续支持我们 N 观点，好，帮我们留下五星的评价。好，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个业配时间了，好不好？我们今天的业配时间，感谢来自于这个亚马逊 AWS 爸爸的赞助。好，那我们知道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科技趋势是什么？就是 AI 嘛，对不对？所以 AI 浪潮来袭，全世界的很多公司啊、哦，特别是这种有云端服务的公司，都大闹所谓的人才荒哦。所以你想不想成为云端时代科技公司的抢手新人才呢？那如果想要的话，5月31号，全世界最大的云服务 AWS 线上云端培训日哦，那绝对会是你一个很好的入门砖哦。好、哦，当然现在 AI 这么红，对不对？可是 AI 要部署在哪里？哎，当然就是部署在云服务嘛。所以你怎么样在云端成为 AI 的关键人才啊？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关键的素养哦，认识云端，了解如何使用云端哦。所以呢？AWS 亚马逊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公有云服务 AWS 所办的这个活动叫做 AWS 线上云端培训日 All Sunday、哦、它是专门针对于云端新手所设计的、哦、所以对于任何想要你可能是一个初阶的程式设计师，甚至你完全没有程式设计，没有 IT 背景，但是你想要进入云服务云端产业工作，那这绝对就是一个免费耶，完全免费，你怎么可以错过这个课程呢？好，那这个课程呢，除了给你完整的云端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包含了怎么样啊、有些是 compute， 有些是运算的云服，有些是储存的云服，有些是资安的云服以外呢，它在这个训练日里面，它会教你 AI 啊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 ，5G 哈、哦、，blockchain 区块链这些应用哈、哦。所以当你上完这个课程呢，你就会觉得说，你对整个云端以及对于 AI， 对于机器学习这些东西怎么样在云端里面被使用，你就有个完整的一个概念。那当然，这不就是一个最好的入门砖吗？哈、哦，所以你只要对云端技术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次 AWS 他们的专家替你带来的免费培训课程。而且你上完课还有得到那个出席证明，会有个 certification 哦，所以现在只要透过我们 N 观点的连结报名，全程参与的话，你除了可以得到免费课程以外，还可以参加抽奖，去抽 AWS 的客制限量的露营灯哦。我觉得 AWS 每次这个活动的这个赠品哦，很多那个我都觉得非常有趣，都非常酷哦。每次我都很想为了他的赠品去参加他的活动哦，所以不要错过了哦，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活动哦。那我们感谢亚马逊 AWS 对于我们 N 观点节目的赞助哦。好，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几个重点主题哦。今天第一个重点主题，我们要来聊聊上个礼拜可以说是科技产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活动。本来大家对它期待没那么高，但是它真的举办之后呢，大家突然发现，哎，原来 Google 也还有长招啊，不能讲长招 ，Google 啊，原来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哦，真的是也是放大决了、哦。那当然 ，Google 在 在外界的高度瞩目之下，因为大家看说你到底能不能端出能够对应 OpenAI 的一些招式吧，他们终于在上礼拜举办了2023年的 Google I/O 这场发表会。那这一次呢，我看到有个迷因图，就是说哇，这一次 Google 难得什么，以前都是只是加一点点东西，但这次搬出了一个岩山的那个迷因图，就是说哇， Google 这次 I/O 真的拿出很多重量级的发表。我想很重要的原因当然就是我觉得现在谷歌可能不得不动起来，因为他们真心觉得自己有生存的危机哦。那所以这次 Google I/O 呢，端出了不少重量级的一些这个发表哦。那因为他们的很多发表也还没有真的大家可以用到，可能就是说告诉你几个月之后会出来啦，所以我们只能叫做发表哦。不过呢，整体而言，这次 Google I/O 在外界的评价算是还不错的哦。而且我觉得外界至少 我自己也这样认为，我认为是，但是过去几个月呢 ，OpenAI 跟微软是采取攻势的，好像就是要把很多 Google 的饼要抢来吃哦。那大家都担心 Google 能不能回应嘛，特别是 Google 一开始回应蛮落漆的哈，无论是比人家抢先发布一些新闻稿，可是最后端不出东西，然后新闻完全被盖过，或者是推出他们的第一版的这个 Bard 的聊天机器人，它就比起 ChatGPT 逊色颇多，所以很多人都在想说 Google 曾经是这么厉害的科技巨头，它会不会在这一波倒下呢？至少他们前两三个月交出来的回应都不太及格。不过呢，这一次的 Google I/O 他们真的好像好痛定思痛啊，做好万全准备，终于做了这次的活动。我觉得外界是给他肯定的，就是说哇，终于啊，你证明了你真的也是可以怎么重量级拳手啊，就是对方来挑战你，可是你证明了你也是个拳王，你没有那么容易被打倒齁，做出一个回应齁。所以或许是之前的那个，你知道之前 Google 面临这样危机，就有很多外界的评论说，Google 这间公司是不是已经太大了，整个公司里面都太安逸了齁，所以没办法做出够分量的反应齁。可是目前看起来呢，至少只以这次 Google I/O 来看， Google 是看起来有动起来了啊。那么之前说他们 Co-Ray 吧，那 Co-Ray 的时候就是那个红色警报的时候，就有些人还是慢慢的，可是或许有真的有些人动起来。然后啊，那我觉得我自己哈也是要替 Google 这次的回应嘛拍拍手，我真心觉得还不错哈。那当然了，本次 Google I/O 的重点当然就是 AI 嘛哈。不过呢，其实因为 Google I/O 不是只是专门为 AI 的发表会，而是 Google 对于它的一些技术，对于它的产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年度的主要的发表会哦，所以它也有一些不是 AI 的部分。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些不是 AI 的部分哈，就跟台湾比较有关哦，就是 Google 的硬体的部分。因为大家知道，其实 Google 的硬体呢，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工作单位，其实是当年这个 HTC 把他们的一部分的部门卖给 Google 了嘛，所以其实他们的硬体的负责的很多的员工应该都是在台湾，然后都是我们的台湾人，所以我们的他的 hardware 部分我们也不能跳过哈。在这一次呢， Google 发表了三个新的这个硬体的装置，第一个是手机，不是第一个，有两个手机，第一个是中阶的 Pixel 手机，叫做 Pixel 7a 哈。那当然了，我自己哈没有用过 Pixel 手机，不过其实 Pixel 手机其实有一定的市场分量。然后这次 Pixel 7a 呢，它算是一个中阶的机种，所以大概就是一万块出头的这个价格。那这一万块左右的价格呢，它这个 Pixel 7a CP 值我看起来算不错，因为它等于用到了跟他们 Google 自己的旗舰款同等的 CPU 嘛，所以你可以说这个 Pixel 7a 应该算 CP 值会 不差了。那所以你如果是想买只 Android 中阶机，我觉得应该可以列入可以考虑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硬体呢，不过 Google 这次发表三个硬体，不过后面两个硬体在台湾都没有打算要上市，所以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因为我本来有点想买它的平板。所以它的第二个发表硬体是他们的 Pixel 的平板 Pixel Tablet。那这个平板比较厉害，不能讲厉害，就是他们拿出来展示的部分，就是它除了是一个平板以外，你可以跟它的底座结合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类似像智慧音箱的那样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像 Amazon 他们推出这种像这种智慧音箱 Echo 智慧音箱，他们有没有萤幕的版本，也有萤幕的版本。有萤幕的版本，它可能就可以，就除了可以放音乐以外，它还可以成为一个是智慧家庭的控制器，就是说啊，我的电灯要打开，我的冷气要几度啊，你都可以用一个面板操控哦。但我觉得 Pixel Tablet 它其实我觉得这一点还蛮聪明，它就是把它做，我是一个平板，可是我有个底座，我要充电的时候放在底座的，它就变成一个这种它除了一个智慧音箱，它还是个智慧家庭的操控器，然后就可以说，当然了，你必须全 全家的这个的家电哈、哦，要支援这相关的一些控制的协议啊，否则其实也没有办法啊、哦。但是 ，anyway 哈、哦，这个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啊、哦，我自己其实是有点兴趣啊、哦，但是台湾没有要卖哈、哦。那第三个硬体呢是折叠型手机啊、哦，因为现在 Android 的阵营的高阶款很多厂商都会做折叠型手机嘛，包含了像Samsung 啊、哦，包含这次像 Google 的 Pixel 啊、哦，它就推出他们的折叠手机 Pixel Fold、哦。那不过我必须先说，我目前个人对于折叠手机的兴趣还没有很高，因为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在手机的使用上是越来越精简的，也就是说，我觉得我像我这一次最近换的这个手机哦，我其实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换个小萤幕的手机，因为我觉得我其实真的不太会喜欢在手机上面看剧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要看剧，我一定跑到电脑前或者跑到电视前，那所以我现在越来越不太确定我需不需要一个非常大的萤幕的手机哦。Anyway， 好，反正无论如何 ，Google 这次推出这三个硬体哈，那我们就来看看他们的硬体事业未来的发展到底会是如何。好，那聊完硬体之后，我们接下来聊本次 Google 的发表会真正的重点就是 AI 哈。这一次 Google 发表会的 AI 它其实是有个核心的重心，核心的重点在哪边呢？其实是所谓的他们最新的大型语言模型，就是所谓的 PaLM 2 PaLM 它的全文叫做 Pathway Language Model， 所以就是叫做一个叫做 Pathway 的大型语言模型，它这次它是它的第二代叫 PaLM 2。所以我们这次看到说，Google 说在 Search 也要加 AI， 在他们的聊天机器人 Bard 也要更新 AI，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 Google 的 Workspace， 他的公众所谓的办公室软件，他也要加 AI， 可是他核心背后加哪个 AI？ 如果你说这个 OpenAI， 他核心的就是 GPT-3.5 跟 GPT-4 的话，那 Google 这次他最重要的发表就是它的 PaLM 2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哦。那根据 Google 它自己的说法哦，以下是 Google 的说法，不是我的说法，不是我 Mueller 的说法，就是说，这个他们说 PaLM 2是目前他们认为最强大的大型语言模型，它比 Bard 哦，就是谷歌的聊天机器人之前所用的这个 LaMDA 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强大蛮多的哈，它的参数值高达5400亿个哈，540个 billion 哦。那竞争对手是谁呢？当然不是 Google 内部的 LaMDA 嘛，而是 OpenAI 的 GPT 嘛哈。OpenAI 的 GPT， 我们来看上一代的 GPT-3 呢，它的参数值是1750亿个，就是175个 billion 啊。所以540个 billion 对上175个 billion， 几乎快三倍了，对不对？好，所以他说，其实我们的模型更厉害，但是当然我们有些人会说，可能没有啦。OpenAI 现在最新的模型也不是 GPT-3 呐。是 GPT-4 对不对？那 GPT-4 有多少个参数呢？对不起啊、这我们就不知道，因为 OpenAI 没有公布哈、曾经外界出现了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版本，就是说 GPT-4 呢会有这个忘记多少，好像是100亿个参数哦。那你看啊、100亿嘛，我算不起来，反正是10万个 billion 啊，10万个 billion 的参数，所以我们看啊，好，对不起啊，因为这有些时候这个数字换算，我到哪脑中会打结。这一次的这个 PaLM 2它的参数是540个 billion， 每个 billion 是10亿啦，5400亿。然后 GPT 3是175个 billion， 这个都是百位的，对不对？可是 GPT 4曾经出现一个很夸张的都市传说，它会有10万个 billion 啊，所以这是很夸张，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绝对没有那么多，因为后来其实这个 OpenAI 的这个 Sam Altman CEO 也出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因为其实大型语言模型某些时候到了参数多到一个程度，是不是能够对于语言模型 的能力有足够的帮助，其实未必，或许参数到了那么多个也未必真的会有帮助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对于 GPT-4 会有多少个参数其实不知道，那你要我自己去猜，我猜其实 GPT-4 的参数可能跟 PaLM 2会很接近，就是在500个 billion 到 1000个 billion 之间，500个 billion 到 1000个 billion， 就是比 GPT-3 大概多个3倍到 5-6倍的这样子，其实应该就是很够了。那不过呢，如果我们说参数值 的数量是差不多的话，在训练资料上面的话，其实 Palm 2它的数量是比 GPT-4 略多一点点的、哦、所以其实 Google 这边它拥有的资料、哦、终究可能还是可以比 OpenAI 再多一点点、哦、所以呢根据谷歌的说法呢，他们说他们认为 Palm 2是现在最棒的大型语言模型、哦、当然言下之意就是赢过 GPT-4 嘛、哦、那我个人相信OpenAI 一定不同意，他说狗屁，你们真的有比我们厉害吗？好，那其实我觉得、喔、其实 是可以有一些标准，就是我们可以让 Palm 2跟 GPT-4 去一起参加考试嘛，就是当时 GPT-4 不是发表之后不是让大家惊讶说、哦、你可以参加各式什么 LSAT 的考试啊，或 GRE 的考试都可以考很高分，那我们就让他们全部的考试考一考，看谁比较高分我们就知道了。好，但是我自己、喔、在这个周末呢亲自去测试了一下这个最新版本的这个谷歌的聊天机器人 Bard、啊、现在已经改成用 Palm 2的一个模型了嘛，我测出来的版本、哦、我跟 ChatGPT 的版本，那只能测英文、哦、因为 Bard 现在不支援中文了，你丢中文进去他说他看不懂、哦、所以 anyway、我们就是只看英文的版本，我个人觉得与 ChatGPT 的表现在伯仲之间，然后在伯仲之间，然后就是各有，就是 不太一样，可是你说那个水准可能是没有差距太大的、哦、那当然就这就比之前的 Lambda 好很多，因为 Lambda 明显 的水准就是输给 GPT-4、哦、那事实上我周末听那个 All In Podcast 的那个的他们也聊到 Google 的这个发表会，其实很有趣， 他其中几个不同的主持人看法就不一样嘛，像 David Freeberg 就认为 Bard 比 GPT-4 厉害，但是 David Sachs 就觉得 GPT-4 还是屌打 Bard， 然后所以 anyway、哦、这个我觉得就现在就我觉得现在见仁见智，其实从我的角度就是他们的水准可能没有很大的差距才能够见仁见智嘛。好好，那我们聊完他们这一次 Google 发表的核心 Palm 2，看起来的确是一个，我们不敢说他一定赢过 GPT-4， 但是至少跟 GPT-4 同等级的大型语言模型的话，那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聊说他怎么样把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应用在他们的各个产品里面。首先，先来讲 Bard， 就是之前评价很差的这个聊天机器人 Bard、哦。在这次的 Google I/O 大会里面 ，Bard 正式对于全世界180多个国家开放。哦、不过呢。表面上这样讲好像很厉害，可是实际上它开放的版本、哦、其实没有很多，因为它真正有支援的语言没有很多，日文韩文有啦，可是中文没有、哦、所以对于台湾人来讲我们能用的就是英文嘛。那你说开放了台湾但是没有繁体中文，那只有英文，那其实你说真的叫做开放吗？还是这个就是它这个180个国家的全面开放有点灌水了，有点灌水，因为至少不是每个国家语言都有嘛。因为 ChatGPT 没有这个问题啊， ChatGPT 说你开放的时候就通知什么， 你用中文也可以，用西班牙文也可以，用日文韩文也可以，你今天要用什么泰文什么全部都可以嘛、哦、所以 ChatGPT 一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全语言的一个产品，可是、对不起哦， Bard 目前还不是、哦、我猜他当然会陆续的加上去了、哦、然后至于它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大型语言模型换成 Palm 2，就像我刚刚讲的，我觉得真的比上一代进步蛮多的、哦、比起上一代进步蛮多的。不过呢，如果讲到这里也没什么嘛、哦、但是我跟你讲，哎 ，Bard 现在有一点还蛮厉害的哦，就是我们知道 ChatGPT 它有个使用上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它里面的资料只有到2021年的下半年啊，我记得是九月还是几月，反正就是2021年的下半年的某个月、哦、所以呢你要问他的问题，如果是2022年发生或2023年才发生的事情他根本不知道，可是问题是 Bard 呢他其实是可以直接帮你这个存取现在最新的网络发生的事情、哦、举个例子来讲，你如果请 ChatGPT 帮你整理说你可以帮我整理昨天最重要的三则科技新闻吗？啊，对不起、哦、ChatGPT 他就帮你整理2021年下半年他最后资料的最后的那一天的资料，那不是你要的嘛？可是 Bard 现在就可以帮我整理，说、啊、现在昨天最重要的三则科技新闻，他可以帮我整理、哦、所以在这一点上面，其实他很明显的是比 ChatGPT 更好用、哦、但是当然，我们之前也聊过 ChatGPT 嘛 ，ChatGPT 之前已经发表他的外挂吧，他的外挂里面有个外挂的就叫 Browsing 外挂，就是联网外挂、上网外挂，也就是他帮 ChatGPT 上网啊。所以呢，哎，但是。之前这个外挂哈没有开放给所有用户用，所以我连我都不能用嘛哈，所以我有加入那个 wait list 等待名单，可是还没有开放到我哈，所以我觉得 But 他现在直接预设就可以直接存取所有的最新的网络资料，这件事让很明显 OpenAI 也感到压力哦。所以上个礼拜呢 Sam Altman 就出来说，哎，从下周开始，他的下周就是本周啦，就是他上个礼拜，我忘记礼拜六还是礼拜天讲的，反正讲完之后呢，就是说我们台湾时间这个礼拜所有的 ChatGPT Pro 就是有付费每个月付20美金的用户，包含了我有付的所有的人都可以直接使用 Browsing 外挂。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讲哦，市场竞争才是最重要，因为市场竞争无论是就是如果对手不争气，我何必放出我所有的好康呢，对不对？但是呢，哎，现在看起来对手变厉害， OpenAI 也必须就直接把这个外挂让它直接全面上阵。然后所以这一点虽然 Bard 在上个礼拜有优势，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 ChatGPT 是不能联网的， Bard 可以联网，但是在这个礼拜两边就会平手了。那就是只要你是付费用户 ChatGPT，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联网的功能。那当然了，除此之外呢，Bard 除了可以联网以外，它还有一些很厉害的部分，就是它可以直接跟一些外挂或者是你把它叫做第三方的 APP 合作。这个其实是我 Mula 之前一直讲过的嘛。你如果是我这个长期的观众听众，你知道我一直讲告诉你 AI 我认为未来的趋势是什么，就是我认为的趋势是不是一个模型搞定所有的事情，而是一个模型懂得跟其他的模型合作来搞定事情。所以呢，哎，这次 Bard 就做这样的事情哦，他就说，哎，我们有些事情我自己不会做，可是我可以跟别人合作。像什么，你如果叫 Bard 像这个 Midjourney 或者是 Stable Diffusion 一样生成图像，说你可不可以帮我生成一张奥巴马跟川普打球的图啊？对不起， Bard 说 Bard 或者大传统语言模型会告诉你说，我只是个语言模型，我不能做这些事情，我不会哈。可是呢，哎，你现在未来跟 Bard 讲的 ，Bard 会去跟谁合作？他就会跑去找 Adobe 的 Firefly 的这个生成式的 AI 啊，图像生成的 AI。所以有点类似 Bard 知道你的需求之后，他就说：“哎，我不会做，可是 Firefly 你可不可以帮我 ？Firefly 你不是专门说我现在告诉你说我的顾客我的用户要什么资料哈？所以我现在把资讯都给你，生成你要的命令格式给你，那你 Firefly 就生成图给我，我再把图。”给用户啊，这很像假设你今天有个秘书，这个秘书可能不会煮饭，对不对？但是你刚才讲，那个秘书啊，我等下中午要想吃什么，我想吃这个客家小炒，那秘书不会自己做的话，没关系，赶快打电话叫 Uber 找餐厅帮你做。所以这是一个 AI 模型之间的协作，我觉得这未来绝对是最重要的趋势。那我问你，你从谁那边比较，我不敢说我是全世界第一个讲的，因为这趋势我个人觉得还蛮明显，不过我自己至少在我听的有节目里面，我是第一个跟大家讲说，其实我认为这是未来重要的一个趋势。然后那所以整体而言 Bard 这次还蛮厉害的，我觉得他的展示有点让大家觉得哇，原来你之前不太争气，但是现在看起来哇，你应该是有一战的能力哈。只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啦，就是说这些东西它很多现在也还没有推出啦，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发表会就很多时候就是你讲你要做这个东西，可是这个东西什么时候会推出还是要等一下，它可能就是它有个名单，可能是全世界先开放个一万个人用觉得还行的话，可能开放到10万个人、100万人，它最后才全面开放。所以这些功能很多都是未来才会慢慢的推出，所以说真的最后我们还是得等它全部推出，我们真的实际使用过，我们才能给它完整的评价。不过我们先假设他们的展示出来的内容他们真的完全能够做到的话，那我觉得 Bard 这个聊天机器人或许其实跟 ChatGPT 未来 maybe 3个月6个月之后大家的实力应该是非常接近的，大概是这样。所以以上这是 Bard 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来聊那个Google， 当然你想说 Google 最重要的业务其实不是 Bard， 而是它的 Google Search， Google 的搜寻引擎，对不对？大家也是很担心说，哎，这个 ChatGPT 会不会颠覆搜寻啊？所以其实 Google 这次也很认真的把 AI 放进它的搜寻里面。我觉得这一次是它这次本次发表会大家就是为什么股价之后会上涨，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把他们正式愿意说我们要全面的翻新我们的搜寻，我们要正式把 AI 的结果直接放到我们的搜寻结果里面。所以他们这次推出来的东西呢，因为大家之前都想说，哇，对，你搜寻会加 AI， 可是你会怎么加大家不知道，而他们这次就正式给出他们答案。 Google 这次给的答案呢，就是 AI Snapshot。AI Snapshot。AI Snapshot 这个东西呢，简单讲就是在你输入任何一个搜寻的一个问题或者一个关键字之后呢，现在的标准的搜寻就是给你一些连接嘛，就告诉你说，哎，你可以从这几个连接取得资讯。可是未来呢，则是会由 AI 先帮你去把这些连接的内容读一读，然后最后呢，给你一个什么一个整理的资讯，就在上面会出现一个文字框，这文字框可能先给你个几。100字、200字、300字的资讯，说不定你看完之后呢，你就不用点下面的那些连接。就是说，因为以前就是哈，我说我举个例子 ，Elon Musk 以前创过哪些公司？那我搜寻之后就出现十篇文章，我可能要猜哪一篇文章比较有我要的资料，我就点进去看啊。如果有，就我就可以 copy paste。可是未来呢，则是我问了这个问题之后呢 ，AI 就会帮我去搜寻，然后从这里面的资料里面帮我直接找出这个答案，然后那如果他的答案是正确的，我其实就不用再点下去了。那 Google 他们这次有做个范例，就是说，就他们在 demo 的时候做个范例，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搜寻是说在泳池旁边有，你如果要在一个泳池旁边使用的一个蓝牙喇叭，就是国外人不是很喜欢办 pool party 吗？就是那种大学生啊，穿比基尼啊，露胸肌啊，露腹肌啊，然后在这个泳池旁边，大家放着音乐跳舞，然后喝个鸡尾酒，然后跳下去玩球哈、哦，然后那种大家很开心哈、哦，男生女生的大学生交友场这种 pool party 对不对？要喇叭对不对？要放音乐嘛？那这个喇叭呢？你如果想买一个，如果他说哎 ，Google， 哎，请问在 pool party 旁边最适合来喇叭的什么？哎，这哎，我讲我不是刻意要举这个例子，因为这是 Google 他自己举的例子，好不好？我们只是讲哈。那 Google 至少他的 AI Snapshot 就会帮你说，哎，说告诉你说，我告诉你哈、哦，这个呢，你要找这个蓝牙的泳池 party 适合的喇叭有几个重点。第一个，电量要够哈、哦，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户外不一定能够插电，对不对？哈、哦，第二个什么？而且你插电那个电线不小心掉到水里，大家不是触电嘛？哈、哦，不能，最好是有电很长的电池。然后呢，它有防水哈、哦，它有防水，不然你掉到水里，喇叭坏掉嘛。那你防水能力要到多少？有些规格，然后音质怎么样？它就给你一些重点，然后最后再给你一些推荐名单。哎，当然了，我们没有实际操作过了，因为说不定你进推荐名单，那给你的页面可能不能用，还是我不知道哈、哦。但是 anyway， 你有没有发现，如果他给的这个名单都可以用，哎，传统的那些什么电商网页或者那种品牌网页或者做什么部落格各种那种什么导购页面都不要玩了，哈、哦，你在这一页大家就可以直接完成购买了，对不对？哈、哦，所以当然了，我猜在这 AI Snapshot 的下面，哈、哦，可能会才是会出现传统的这些连结，哈、哦，就是说哦，像亚马逊的这个的音响连接、音箱连接，或者是什么什么 eBay 的，或者什么这些就会出现，然后或者是一些评比的 YouTube 影片或者是文章，好，但是如果你今天要购买，你很可能在第一前面就做完了，所以很多人都说 AI 的搜寻会让 SEO 的概念完全被颠覆，我同意，好，所以你现在是 SEO 厂商，可能未来真的是要想想看到底要怎么样做，好，然后其实我个人、哦、其实认为 Google 的这一次的这一个设计是正确的、哦、而且它其实跟 Bing 最早做出来的东西是很像，就是 Bing 当初它做的一个示范也是类似，就是你搜寻的时候呢，左边会出现传统的连接，右边会有个文字框，一样出现这个 ChatGPT 4给你的答案。问题是 Bing 后来这个东西他后来好像没有真的全面的推出，至少我在使用的时候都没有遇到，所以Bing现在最主要还是你上去，然后他你只要转到聊天的部分，有个Bing Chat的聊天机器人。那如果Bing当按照他原本的这个东西做法，他们跟 Google 的差别就是 Google 是会把生成式 AI 的内容放在上面，然后接下来才连接，然后Bing只是放在左右，就上下跟左右的差别、啊、所以我个人其实是认同这个设计的。那为什么Bing现在没有这样做呢？我个人猜测应该是，就可能第一个他可能没有觉得他全面已经 ready 了，好，另外一个说不定是为了省钱，因为你想哦，今天是每一个搜寻的人都一定也需要 AI 的生成式答案吗？也不一定，对不对？有些人要的东西就只是很单纯的连接，我搜寻这你给我连接，好，就我举个例子，有些时候就说我举个例子，像我自己 自己可能有些时候想上个网站，可是我没有记得那个网站的名称或者它的网址，我也没有放在我的最爱，所以我就会直接说啊，我要搜寻这个网站。然后举个例子，哪天我想看中央社的新闻，我就会搜寻中央社 ，Google 就会出现那个中央社的这个连结，我就点进去，我就可以看看新闻嘛。我需要输入中央社之后，出现一段中央生成式 AI 跟我介绍中央社是什么吗？我不太需要，对不对？好，所以其实，在对很多人的搜寻需求，它其实不一定需要那个生成式 AI 的内容哦。那大概多少呢？我不知道多少，可能 maybe 说不定有 50% 的人，他的搜寻其实不需要生成式 AI 内容。所以你如果在每一次的搜寻都直接帮他去用生成式 AI 产生内容，这是很浪费钱的，因为生成式 AI 每次的答案生成都是要钱的，就是你背后的那个电费，你的 GPU 的运算都是要去花的，你用在这个运算就不能用在下个运算，所以你就得买更多的 GPU， 所以这个就是烧钱啊，就是烧钱。所以我猜Bing他没有真的在全面把这个功能实作出来的原因，是一方面我觉得他可能觉得还不急着烧钱，反正 Google 也还没推出对应的对抗的对手的版本吧。另外一个则是可能自己的内容也没有100% ready。那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Google 到底会怎么做，我觉得很有趣哦。就是 Google 现在也还没有真的完全推出嘛，所以 maybe 说不定我们先假设三个月之后 ，Google 觉得它的这个 AI Snapshot 的功能完整了，正式全部推出，这个时候会每一个搜寻都会启动这个功能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要观察的。你在发表会展示当然没有问题啊，但是未来 Google 每天有全世界有多少的搜寻量，你每个搜寻量都要生成是 AI 的话，会不会太浪费？还是你会把它做成一个 switch 的开关，就是开关平常是关掉，那你要使用的时候才特别把它打开，打开的时候你那次的搜寻才会有生成是 AI。 因为你如果你只要做一层过滤，你可能有 50% 甚至 80% 的搜寻其实都不需要花到这些算力的背后的成本。可是怎样的做法比较好？说真的，我觉得就看，我觉得没有人知道啦，就边走边看啦，市场中就会给出一个答案啦。那我看到有人问我说 Mula 你会这样子会开始考虑买回 Google 吗？我目前还没有，因为 我个人觉得 Google 这次提的解决方案其实都不错哦，都还不错，我真心相信它不会那么容易直接被 OpenAI 计划。可是他没有解决我之前讲的问题。Google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他没有 upside， 他只有 downside。也就是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假设现在搜寻的市占率 ，Google 是 95%， 然后Bing是 5%、未来 Google 就算推得很厉害，本来大家预计说他会掉到 50%， 结果他只掉到 85%， 很厉害吧？问题是，以整间公司的获利还是会下滑，更别提它的营运成本会因为 AI 的导入大增。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得想一下，好不好？就是我并不觉得 Google 这次推出来的这个反击不够力，我觉得是够力的。那问题是，这个够力是不是构成了买回它股价的条件？我觉得我要想一下了，好，还没有思考完。好，所以以上这是第二个东西，就是 search 所以我们刚刚聊了AI 的部分，第一个重点是 Pound2， 第二个重点是 Bard， 第三个重点是这个 Search with AI， 就是这个所谓的 Snapshot， 第四个叫做 Duet AI， 这个字怎么念 ？Duet AI， 这个字呢就是 Duet 就是二重奏啦，就是如果两个人弹吉他对弹，噔噔噔噔，然后另外一个噔噔噔噔弹吉他，这个叫做就是用乐器对尬啊 ，duet 或者是合奏也可以啊。这种 duet 双重奏的 AI 呢，就是 Google 对于微软的 Copilot 提出来的反击那个版本哦，所以你把它想成是 Google 版的 Copilot 啊。所以 Copilot 之前微软发表会能够干什么事？Google 的这个 Duet AI 就能够做什么事？好像举个例子 ，Copilot 可以在 Word 里面帮你完成怎么样文件的写作 ，Duet AI 也可以，对不对 ？Copilot 在 Outlook 上面可以帮你回信 ，Duet AI 也可以回信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哈。所以当然了，所以这个部分反而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好讲，反正大家想到能够做的事情差不多了。好像 Duet AI 也有一个版本是给 Google Cloud 啊，它可以告诉你说哦，你要怎么样去部署你家的云服务，或者是怎么样去完成一些程式的写作。这个部分我还没有深入研究，但我猜大概就会跟那个 GitHub 的 Copilot 一样啊 ，GitHub Copilot 也是微软的嘛，就说 所以反正这个部分就一样，但是不过我必须说，在这次谷歌发表所有的 AI 的产品里面，我觉得 Duo 的 AI 相对的是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弱。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功能了不起就跟 Copilot 一样强嘛，可是问题是你的对手不一样啊。对手微软的 Office 比起来，你的 Google Workspace 就是小咖嘛，然后就小很多嘛。因为 Google Workspace 的使用人数可能不输给微软 Office 哦，可是偏偏它大概这个详细的比例我不记得，但是我七八成以上都是用免费的。也就是说，你 Google Workspace 会有个很大的问题耶。请问你要开放给免费客户用 AI 吗？对不对？就是说，你 Google 的 Workspace 能够，你的付费用户事实上是比微软的 Office 少非常多的。但是你如果加上免费用户，可能差不多大。可是问题来了，真的，你要让免费客户也可以用 Duo 的 AI 吗？那你的营运成本会烧多少钱呢？好，所以这是一个谷歌在这个部分的大问题哦。好了，那最后一个哈，我来讲一下。以上讲完 AI， 最后我要讲个跟 AI 可能不见得很有关的东西哦，但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 Google 这次发表的功能，就是他们在 Google Map 推出一个新的功能，叫做 Immersive View， 就是沉浸式的视角。简单来讲，就是你现在用 Google 导航，它不就给你画个地图，告诉你怎么走吗？啊，前面200公尺有左转右转，因为我都是用 Google 导航，我很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你一旦到了一个不熟的地方，你会其实那个东西有还你还是会怕怕，你会想说，哇，等一下是不是前面如果有很近的部分有两个右转，相隔只有什么十公尺，你可能一时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真人在辨识路的时候，我们是很依靠整体的环境的。也就是说，举个例子来讲，你看那个 2D 地图，你知道等一下要右转，跟你知道说等一下呢，我会先在左边看到一个红绿灯，红绿灯的前方的右方前面一两公尺会有棵椰子树，过了椰子树的那个路口就可以右转，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是完全不一样。或者是你看到星巴克就左转的路口就左转，跟你在那个地图上面看到那个你接下来要左转，其实那个概念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 immersive view 因为其实我常常有些时候我去一些外地，好，那这些外地呢，我当然都会开 Google Map 导航，可是有些时候你还是错啊的，你知道吗？就是说好了，我大概知道他大概可以带我到，可是会不会我在一个关键弯转错弯，然后我就会怎么样，就可能要绕一圈，或者我就会迟到了，所以，你有 immersive view， 让事先预演过一次吧，就是类似说，那个你就在画面上看到说这个过了，看到这个树，过了这个树，过了这个红绿灯，过了这个星巴克就右转，我觉得会比较好，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方便，所以我也很希望他赶快推出，但问题是现在他也还没全面推出了，全球现在应该预计会先推出几个城市了，希望赶快推出台湾版了。那整体而言，我个人觉得这次 Google I/O 算是给他打个80分，也算不低的成绩，相当不错的成绩，我算是做出一个强力的回应，就是你是一个拳王，然后你竞争对手狠狠的打了你几拳，然后第一回合你被打乱七八糟，结果呢你现在第二回合一开始就砰砰就两个强力拳击打出去，对手也退了几步，然后这时候你在观战中，原来拳王还是有点本事的，我们没那么容易被打倒，那股价给的反应也不错嘛，那但是我只能讲现在很多东西，大家都没有看到，就有点类似说 OpenAI 的这些外挂也还没有全面的都对所有人开放嘛，像这次的 Browsing 其实也只对付费用户开放嘛，所以我相信到今年下半年的时候 ，Google 跟 OpenAI 大部分的功能应该都会陆续上，像微软它也开了 Copilot 的发表会，可是 Copilot 到现在也还没有正式上线嘛，所以这些东西大家现在都是告诉你未来会上线，可是什么时候会上线？我觉得真正的 PK 要等两边的产品都正式上线之后，我觉得大家才能够进一步的一个评论，然后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好吧？好，那有人说，这个样子好严格啊，才给80分啊。80分会很严格吗？好啦，至少我觉得80分是不错的评价啊。对，好啦 ,anyway, 好，可能我给分数比较严格啦。好，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重点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没有摸到嘛，所以我们只能就概念来展示，所以来评论，所以如果等他这次上线大家都摸了，大家觉得超棒，我觉得 可能可以给更高分吧。对于一个没有办法发表会的大多数的东西，现在还没有办法实际摸到，我觉得很难给到那种什么90、100分了，好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今天第二个新闻了，就是我们来聊 Twitter 哈。那 Twitter 呢，在上周末也有个很重要的大新闻，就是 Elon Musk 正式宣布他找到新的 CEO 啦。哦，他接下来就不会干这个 Twitter 的 CEO， 而且他预计这个 CEO 在6个礼拜内就会正式接手。哦，那很有趣哦，他一开始他没有讲这个 CEO 的名称哦，就是说啊，他只是说他在发个 Twitter 说啊，跟他讲个消息，6个礼拜内会有一个新的 CEO 哦，哈，然后他因为他用的代名词是旭，哈，所以大家知道是个女生。哦，这女生是谁呢？啊，他一开始没有讲，但是呢，哎，这个 Twitter 上了之后呢，马上媒体就开始报道，像《华尔街日报》马上就出了一篇说，哇，现在应该是一位叫做 Linda Yaccarino 的这一位这个现任的 NBC Universal的全球广告业务主管。好，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擦枪走火呢？有可能是哦，因为我觉得 Yaccarino 可能没有打算在这个周末就发布，因为你知道这个新闻爆出来的隔天，其实 NBC Universal 有一个广告的大会，哦，就是他可能就要跟那全球的合作伙伴来宣布他们一些广告新的一些计划。理论上 Linda Yaccarino 就是要上台去发表的，结果居然在发表的前一天说你不干了，你要去推特当 CEO 了，所以这个有点，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讲好了，但是反正因为马斯克他一开始也没有讲名字嘛，但是你知道这些媒体可能真的都手头都有一些线名、一些线报，所以就华尔街日报就说就是 Linda Yaccarino 了，所以那当然这件事情马上就传开啦，啊，所以马斯克就承认说啊，对对对，就是 Linda，哦，那等 Linda Yaccarino 上任之后呢，那他们彼此就会有个分工，哦，那身为 CEO 呢， Linda Yaccarino 他会负责所谓的营运的部分以及 business 的部分，他叫 business operation， 简单的是日常的营运加上怎么样赚钱，哦，怎么样赚钱。那 Elon Musk 呢，他说我会负责说 product design 跟 tech，哦，所以未来呢 ，Elon Musk 他就不会是当 CEO， 他会当所谓的 Executive Chairman。Executive Chairman 什么意思呢？你把它想成是以台湾的概念比较像是董事长，哦，那或者是我们可能可以把它翻译成叫做董事会主席，美国的董事会主席，好，哦，然后执行董事会主席啊，类似这样。但是 anyway， 你把台湾你把它想成董事长好不好？因为就是台湾人比较理解的架构，就 CEO 就是总经理嘛，然后马斯克就是董事长，然后但是呢，他不会只当董事长，他不会只当董事会主席，他还会当 CTO， 也就是说 CEO 虽然是这个 Linda Yaccarino， 可是董事会主席跟 CTO 还是马斯克，也就是说 Linda 他大概只会管营运跟广告，他不会管到技术跟产品，然后技术跟产品大概都还在马斯克的范围，就是说Twitter 要加什么功能，大概是马斯克决定，哦，Twitter 哪个功能要拿掉，要从140字变成200字，马斯克决定。Twitter 接下来要开发 Twitter Blue，啊，还是什么，马斯克决定，哦，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哦。那当然了，这个分工，哦，当然对 Twitter 来讲绝对是正面的啦。为什么呢？因为你看马斯克买了 Twitter 之后，他同时替 Twitter 这间公司带来正面跟负面嘛。正面的部分呢，就是带来什么，公司的变革开始变很快，开始快速推出新功能，以及愿意大胆尝试一些东西，而且营运效率也改善很多，哦，用现在1000多个人做出来做当初7000-8000个人做的事情，哦，所以营运效率，哦，成本方面改善，而且速度也变快很多，这是马斯克入主之后的一个优点。但是有没有缺点？有嘛，因为马斯克这人喜欢放话嘛，他讲的话有些时候也会得罪人嘛。大家要知道一件事，我其实有些人说我是马斯克狂粉，其实我不是啊，但是大致上我很多部分我是认同马斯克的。可即使是我都会认为说，其实马斯克的个性，其实很多时候他的发言也会替 Twitter 的营运带来负面的效果，哦，所以这也是他的包袱嘛，哦，你要进一个社群媒体，你最好是当什么好好先生，然后不要去树敌。可是马斯克他是全球，我不知道他现在第一名还是第二名，反正就是全球的首富或者是第二首富，这种人任性嘛，有钱就是任性，有没有听过？有钱就是任性， Twitter 就是他家，他也不会被禁言，他想讲什么讲什么，问题他讲什么讲什么，他当下很爽是没有错啦，可是公司有可能会受害的，哦，就是可能哪个广告主不爽就不下广告，哦，对不对，哦，所以曾经有媒体报道最惨的时候 Twitter 的前100大的广告主流失了 70%，哦，那当然啦，后来 马斯克就很努力的想要把这些广告主挽回嘛，哈，他其实也有挽回哦，因为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哈，他前一百大的客户在今年第一季的时候，其实还有这个39家有。应该讲只有37家没有下广告、哦、所以其实还有63家是有在 Twitter 上面下广告的，不过这63家里面又有24家它有大幅减少运算、哦、所以事实上它是事实上是的确受到一些影响的，可是你知道 我有些时候我看到网络上有些人的讲法说啊 Twitter 的广告营收掉了70%或掉了90%，没有那么多啦，好不好，在去年12月最惨的时候，因为去年这些广告商对于 Twitter 的抵制大概就是11、12月吧。根据那个马斯克写给他的股东的股东信，因为他还是有一些外部股东哦。其实他去年12月他的营收其实也只掉了 40% 而已。所以你可以想说他的广告营收大概掉 40%。啊你会说 Mula, 可是有那么多的广告主，有那么多的广告主，为假设有 60% 的广告主或者50-60% 的广告主不下广告，为什么营收只掉 40%? 那当然很简单嘛，因为只要最大的几个广告主没有，像苹果如果是恢复的话，苹果可能一家公司，它苹果可能是根据媒体报，苹果是 Twitter 上面第一名的广告主嘛，你有没有想过第80名到100名这20家加起来下的广告可能没有苹果一家多、哦、所以如果在前20名的广告主流失的没有那么多，事实上它的营收不会掉的像它的总体的那个100大广告主的比例掉那么多了、哦、所以你要我猜、哦、我猜那个 Twitter 现在广告营收可能不会，至少会有 50%， 就是至少有他并购前的 50%、哦、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马斯克可以说他们损益两平嘛，公司损益两平，为什么，因为我的人员的这些薪资的费用从可能掉到原本的 20% 而已，但是我的营收可能还有 50% 或 60%，那我当然更容易，因为他之前 Twitter 是亏损严重嘛，可是现在我觉得他要损益两平应该是做得到的了，所以你知道有些时候 我其实不是很喜欢看那个，我觉得台湾很多那种自以为是专家的人都会，因为马斯克真的数据很多，很多人都会写那个 Twitter 的黑文，你去看那个过去最近这几个月哦，最近3月、4月、5月还是有很多人写 Twitter 的骂 Twitter 骂马斯克文章，说 Twitter 的营收掉了70%、哦、或是写掉了我看到最夸张的写掉了90%哦，拜托你们更新一下资讯好不好？真的是，第一个去年11到12月份的状况，当时可能的确有一阵子，甚至有70%的广告主都暂停下广告。可是今年第一季就很多人就回来了嘛，所以我认为现在大概就是30%左右没有再回来了，其实大概60%到70%是回来下广告，只是有些人虽然还是下广告，可能就减少哈，但是整体的营收我认为大概就。我觉得没有掉到50%了 ，maybe 掉40%嘛。所以，让很多的评论真的就是有些时候哈、哦，那我就这里又要回头我去讲一下，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网络上讲真话就会被贴标签。我今天只要讲这个东西，人家就说你是把只会护航马斯克，或者是当作我讲 Intel， 人家就说你就是 Intel 粉，真的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基本上只是喜欢看到数据。长怎样说怎样话，我们是真的参考很多最新的资讯，而不是拿过时的资讯嘛。你就很多都是过时的资讯，你拿过时的资讯在评论，然后你再说我们是护航啊，真的是很莫名其妙了哈。所以啊，扯远了，我们回来讲这个新的 CEO。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好事呢？是因为我觉得马斯克这个人哦，你叫他整天去思考广告主要什么，那不是他的个性嘛，哦，他的个性就是第一性原理，就把核心的问题解决，而不是去让把每一个人都照顾得好好的。所以他的个性不太适合做广告这个业务了，哦，所以他找个像 Linda Yaccarino 这种业界关系人脉超强的人哦，我觉得他才是一个正确的解方了，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哦。那 Linda Yaccarino 他现在有些人是质疑说这个人会不会听马斯克的话，因为其实 Linda Yaccarino 他是一个非常主流的一个成功人士，这种主流的成功他还去什么世界经济论坛演讲嘛，你知道很多右派在美国那种比较右派或阴谋论者很讨厌 WEF、啊、世界经济论坛，认为这就是一个 Deep State、啊、这个深层政府、啊、那但我一直有跟大家讲我的想法，虽然我的光谱是中间偏右，可是我对这种阴谋论我会持一个叫做不置可否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这种圣人任务？我觉得不见得是那么阴谋论的一种状况。可是我比如说，马斯克那当初说要让 Twitter 言论自由，就像之前是说、我们以前被封杀言论可以讲，那找了 Linda Yaccarino 之后，会不会言论又被封杀呢？因为他看起来是这么主流的哈，我个人觉得是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想一件事哦，马斯克这个人是一个爱恨如此分明、风格如此明确的人。你想，你如果是 Linda Yaccarino，Linda Yaccarino 也不是个菜鸟，他是一个非常资深、丰富经验的人。你去想哦，这个人他有可能上任会想说，我跟 Elon Musk 讲谈好说言论的部分呢由我来决定哈，我觉得你以前放宽的言论实在太宽了，我会多加一点点管制，所以呢更符合广告商的需求，听起来好像很合理。那我们两个谈好说哪些我管哪些你管，你觉得这件事有可能吗？我告诉你，就算马斯克答应这件事，你都不能期待他会遵守这个承诺。如果我今天马斯克找我去当 CEO， 我想跟他谈这件事，我都不太愿意承诺，我都不会相信啦。简单讲，我不认为 Linda Yaccarino 会有存在这种幻想，也就是说，他存在一种幻想，就是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跟马斯克的看法不一样，可是马斯克尊重我的专业，听我的。对不起，我完全不认为 Linda Yaccarino 会对这件事有过度的期待，所以我相信他其实应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在重要的事情上面，马斯克说什么他就会照做，就是简单讲，就是重点绝对都听马斯克的，只是他处理的过程会比较圆滑，大概就这样。那这个就是专业经理人嘛，专业经理人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有些时候你就算不认同你老板要怎么做，你还是会把这件事情好好的处理，那如果你一开始没有这样心理准备的话，你可能干个一两次之后你就发怒就不干了，很有可能。因为有些专业经理人可能对老板尊重专业这件事情有过度的期待，所以他会想说，十次的冲突里面我可能可以听你一两次，但是另外八次九次我们尽量依照专业，理想的状况。所以当今天一个老板说十次的决策有八次都跟你的专业相反的时候，只有一两次听你，你会很痛苦，你又干不下去啊。对不起啊，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够资深的老鸟，你会知道以上这种状况是一种 fantasy， 就是那种没有真正干过高阶主管的以为幻想在这世界上有这样的状况，没有啦。这世界上真实的状况是十个决策里面八个九个你要听你的老板的啦，那一两个勉强老板愿意听一下你的专业意见改变他，这个比例才比较合理啦，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那无论如何呢，这对 Twitter 是个好消息，因为 Twitter 之前有点是马斯克去大破大立，把很多坏的东西打掉，可是当然也损到很多那种肌肉骨骼都受到损，所以需要恢复，需要复原，找一个这种专业稳健而且跟广告厂商很好的经理人，可能对这个过程会有帮助。那 anyway， 这是我们今天第二个题目。我刚刚讲的那一段专业经理人，是你很少会听到业界人跟你讲的实话啦，一般人不会跟你讲这么露骨的话，但是本人幸好我现在头上没有老板，我可以跟他讲这样的话。好，那接下来就我们今天最后一个主题，就是 OPPO 要收掉他旗下的 IC 设计的公司哲库科技 Zeku。 那其实 OPPO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中国品牌啦，但是 anyway,OPPO 现在其实在中国我觉得也算是，我不知道算不算一线，但是我在我心里算是蛮厉害的一家中国的手机的厂商，也算是个大厂。那他之前呢，他的手机最厉害就是他的那种拍照嘛，什么美颜嘛之类的，他在这块应该算是前一两名的吧。然后呢他之前在好像是2019嘛，就成立了 Zeku 这一家子公司，这家公司干嘛呢？就是做晶片，做晶片，做 IC design， 竞争对手就是像台湾的联发科。然后呢，他之前这个公司呢很有名的一点是，他挖角了很多高手，包含了连台湾联发科都被挖角了不少人，然后给的薪水很高，然后抢了很多这种中国的这种顶尖的 IC design 的高手，所以看起来是一个大家觉得很厉害的公司哦。然后他们原本预计在2024年要推出自制的4奈米的这个手机用的这种 SOC， 你要叫 CPU 或者是这个 System on a Chip， 就是系统单晶片。好，我们一般的理解还是 CPU 啦。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会讲一些错误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当然不是个 CPU， 可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容易大家被大家理解的、哦、所以我还是会有讲 CPU、哦、那 OPPO 但是这一次呢 OPPO 就说他们不玩了、哦、因为他们说面对全球经济跟手机市场的不确定性，他们觉得他们没办法继续烧钱了，所以决定终止 Zeku 的业务、哦哦、那我觉得这个新闻、哦、我觉得值得被一聊、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就在想说为什么 OPPO 要终止这个 Zeku， 他不是挖了很多高手吗？我觉得有两个原因啦。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的确手机市场在今年2020从去年2022年就不好了，今年2023年看起来会更惨、哦、今年第一季手机全球销量还是在衰退、哦、全球只有两家算是比较好的，是神送跟苹果、哦、所以其实那个 OPPO 的手机市场状况不好嘛。那你要知道对于 OPPO 来讲，它的公司是靠手机赚钱去养烧钱的 IC design 的 Zeku， 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今天本业他自己不确定性很低、哦、不断就是说不确定性很高、哦、然后风险蛮高的，他会觉得说那我还要养一个钱跟去烧嘛、哦、所以我觉得现在全球的经济的确有不确定性，而且现在看起来2023年手机的市场也不会太好，这种状况之下我觉得 OPPO 他当然也会思考说他到底要不要继续烧那个钱坑、哦、不过也有一些人会说，有些人会说其实 OPPO 手头现金也没有那么少啦、哦、所以是不是有别的因素，是不是因为他担心美中之间的这个晶片战科技战、哦、我觉得也有点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你去想一件事、哦、如果Zeku 的下一个重要产品是4奈米的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 CPU， 那请问谁能够帮他制作？只有全世界只有两家公司嘛，台积电跟三星嘛，或者是 Intel， 如果他到时候 Intel 4开放这个外包、啊、能够做出来，所以就只有这几家公司，那这几家公司都是要听美国的，不是中国自己的公司，所以他这个4奈米的先进制程公司，先进制程晶片，一旦如果美国要搞你决定说我觉得 OPPO 也是个必须对抗的这个对象的话，把你列入所谓实体清单，很可能它就不能生产了、哦、所以目前、啊、OPPO 还没有被封杀， Zeku 还没有被封杀，所以理论上你现在做出4奈米的先进制程晶片，你请台积电下单应该可以做了、哦、因为它不是 AI 运算晶片嘛。问题来了，谁知道哪一天你会被封杀？你不知道，因为之前华为也被封杀了，对不对、哦、中兴也被封杀了，那你说 OPPO 能够一直永保安康吗？不见得啦，你被放进去自然真的不意外、哦、所以一旦这件事真的发生了，那你就遇到最大的问题嘛，你设计的东西全部都不能生产，那你要怎么办？你这个公司你之前所有的投资就泡汤，瞬间泡汤，全世界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接你的代工、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他想要退出的原因？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哦。你要知道我个人去想哦，就是我认为 OPPO 这种公司哦，他真的很想做晶片吗？我觉得真的不一定呢。我觉得他当初他会去做晶片，很可能就只是顺应党的大政策去做，也就是说党叫大家都要去做晶片，晶片很重要，所以每一家都只好想办法去要，不然有压力，对，不然被上面的那个长官叫去说你们为什么不支持国家产业政策，巴拉巴拉骂一顿，然后你摸摸鼻子说好吧，那我们来开一个晶片相关的公司，可能做有的做代工，有的做 design， 有的什么之类的。那所以我个人真的觉得，其实你说当然了，我们没有内线，所以说不定 OPPO 自己内部很想做晶片也有可能，好不好？但是你要问我真的不觉得 OPPO 他一定想要自己做这个晶片，所以说不定他当初就只是半推半就，就有点可能自己没有有一点点想做，可是主要是被政府推动，所以最后去做这东西。那现在呢手机市场正好状况没有很好，找到一个好的借口不干的下车，会不会是一个合理的选项？我觉得也可能了，好不好？那以上我们就不知道，因为以上真的就只是一种胡猜测，好吧，就是猜测，就是闲聊啦。但我觉得可能性绝对不是零、哦、那当然啦， OPPO 不玩这些苦之后谁是最大的受益者呢？当然就是台湾的联发科。为什么？因为原本 OPPO 的主要的晶片都是用联发科的嘛、哦、所以原本他自己研发的晶片那就是要取代联发科的产品，那现在看起来联发科保住了一个重要的客户、哦、所以联发科就成为他最大的受益者咯。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题目，就跟大家聊一下 OPPO 的这一个新闻、哦、那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科技眼头条第112集哦。那我们科技眼头条没剩几集了啊、哦，还有能看一集能听一集就要珍惜它、哦，但是没差啦，我们之后六月份 N 观点2.0改版还是一样，我们每一集都会跟大家聊重点的科技新闻，好不好？好、哦，所以不要错过啊、哦，礼拜一还是准时上线。最后还是感谢我们今天的干爹哈、哦，来自于 AWS 全球最顶尖、最领先的这个云服务厂商的在台湾举办的 Osan Day 线上云端培训日，绝对是一个。绝对是一个最好的你想进云端产业工作的一个入门哦。任何就算你没有技术背景，你应该都来报名一下，完全免费，还要给你一个证书。哎，这么好看的是哪边有？5月31号，好不好？亚马逊是你最好的进入云端的伙伴喽。那我们今天科技眼头条112集就到这边，就大家跟大家讲声，大家拜拜，拜拜。